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玉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11月号，题目是浅谈以巴冲突，撰文的是蔡黄玉珍。10月7日凌晨6时30分，巴勒斯坦哈马斯在毫无预警下发射5000枚火箭炮轰炸以色列。根据国际务必遵守的条约规定，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有2个星期的宣战期，让平民百姓可以及早撤离。这次巴勒斯坦发射火箭炮突袭，造成大量平民百姓伤亡，并有为数不少的平民被掳走，作为他们的战争筹码。所以，哈马斯这次的攻击行动已被列为战争罪行。巴勒斯坦这个军事部署乃源于几个月前在阿克萨清真寺商议攻击以色列的行动，原因是他们觉得犹太人亵渎他们的清真寺。一直以来，犹太人认为他们有在圣殿山祈祷的权利，虽然那里有一座回教寺，但在法律和政治上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会不时前去圣殿山祈祷。也有极端的犹太政教人士想借此宣泄主权，但对回教徒来说，这是对清真寺的亵渎。前任以色列总理沙龙曾于2000年9月28日在圣殿山为将来重建的圣殿举行奠基礼。为了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以色列政府早已在室内筹备规划，包括道路重建、建筑工程、新酒店的建设以及重新装修博物馆等，不断为接待千禧年来访的游客做宣传。然而这个奠基礼却引来巴勒斯坦人极度不满，继而产生冲突，且在奠基礼的地点向以色列人投掷石头。圣殿山的暴动一触即发，双方互相开火，甚至出动机关枪，结果令游客止步。犹太人认为圣殿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近年来他们仍不时前去祷告。于是哈马斯便筹划这个报复行动，终于爆发这次的大规模进攻。一直以来，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土制武器火力非常薄弱，若按他们的军力，可以一次发射5000枚火箭炮，造成以色列大量伤亡，根本是没可能的事。此外，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御系统，是有精密的雷达探测器，在火箭炮发射后极短时间内就可以探测到，并即刻在上空瓦解。极其量是掉下来的一些碎片伤及平民而已，可是敌方这次居然可以越过雷达的侦察，若非有强大军备的国家在背后撑腰，那是绝对做不到的。有一说法是俄罗斯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现仍陷于俄乌战争之中，恐怕难以兼顾。另一说法是伊朗在背后支持，这个回教国家的强大军备堪称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他们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以色列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冤仇除了是宗教上的冲突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东25个国家里面，以色列 是唯一非回教国家，其中22个是阿拉伯兄弟国，两个是非阿拉伯国家。很自然的，以色列就是他们的共同敌人。这24个国家互相称强，其中最富强的是沙特阿拉伯，因为拥有石油便有强大的武器。伊朗也不甘示弱，觉得自己是中东的大阿哥，原因是他们的前身在过去曾有过辉煌的时期。伊朗强烈地针对以色列，原因千丝万缕，他们想制造核武器以对付以色列，但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济制裁，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加上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密切，所以有人推测伊朗正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耐人寻味的是，巴勒斯坦哈马斯如何越过以色列铁穹雷达的探测，这方面的技术不是短时间可以学得到的，甚至需要几年时间的训练和部署才能成功达标。而加沙这个城市一直被以色列设置的一道隔离墙围困，只有三个均由以色列士兵驻守的出入口，进出必须经过严密的检查。要把5000枚或更多的火箭炮运进去似乎没有可能，虽然加沙也有港口，但未必可以通过海路运送。所以又有人怀疑他们背后的帮凶就是邻近的埃及。由于加沙边界与埃及接壤，埃及经常替他们挖隧道，军火可穿过隧道运进去。过去以色列经常轰炸加沙，就是要炸毁这些隧道，避免军火的运送。地下城有500公里长的隧道，是秘密组织用作计划攻打加沙北部的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轰炸加沙北部固然需要地面部队拯救人质，但其真正的目的是剿灭地下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根据过往的经验，以巴一旦发生血腥冲突时，往往是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开枪。他们开枪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开机关枪。当他们开机关枪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发射火箭炮。这次巴勒斯坦发射火箭炮等同向以色列宣战。现在以色列已经用 F-16 战机去轰炸加沙，带来的后果是无法估量和承受的。由于巴勒斯坦有以色列人质在手，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打下去。若要平息这场战争，一般要透过谈判才可解决，让一些国家做中间人，事情才渴望解决。但最终挑起事端的哈马斯也会受到制裁。据悉，现在他们已被以色列断水断粮，无法通过陆路关卡进口粮食。但根据国际法，此举有违人道规定。每当中东发生战事，就会触动其他国家的神经，整个世界都受影响。例如现在黎巴嫩或阿拉伯国均表示要支援巴勒斯坦，美国的航空母舰则要前往地中海。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战争的爆发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仍未停止，加上中国和台湾的冰封关系，很容易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若谈判不成功，国与国之间就会用武力解决。 诺然，世界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怎能避免？看到这些事情，圣经预言的应验又走进一步，末世又再进一步，基督徒当警醒度日。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11月号，题目是浅谈以巴冲突，撰文的是蔡黄玉珍。我是玉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